如果我之后教这方面的课程，那我肯定会把三体作为博弈论相关的这个必读书目之一。
就玩世不恭的人和理想主义者都互相看不上对方，但其实他们俩都非常幸福。就你如果读完之后觉得大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人文关怀的人，他不是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样是一个就死直男工程师。
读三体有那种读历史书的感觉，就是他其实在讲几百年的故事，所以你这段讲完了，那那段的人也的确就没有必要再出现了。
就是我在读三体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空旷感，就你会突然间感觉身边变成了一个很浩瀚的地方，然后你站在其中是一个很小的点。很高兴啊，今天跟汉阳和阿斯一起来聊三体，两位都是之前在我的播客做客过的这个老朋友了。汉阳应该我们一起聊过知乎，聊过东北，对吧？阿斯之前是来聊过金庸，而且都在小宇宙的评论区啊收获了非常好的反响，是非常的欢乐，而且大家的反馈。今天咱们一起聊聊三体，而且我感觉我们几个人聊三体可能非常合适，因为咱们几个人各自的这个职业和经历什么的差别非常大。汉阳是在做科技企业，对吧？然后阿斯是做一些内容影视相关的东西，然后我这边在做学术。但是大家应该各自可以从三体里面收获到自己比较想要的或者特别有感触的东西。我觉得咱们就从破题的角度来讲，大家可以各自聊聊，比如说自己读三体印象比较深或者感受比较深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说你不喜欢这个书啊，这个都是开放式的。要不汉阳先说一下啊？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播客节目前其实不会有特别多的串台，就是串稿的这种行为，因为 Garrus 甚至不知道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书。但比较坦率的说，我还是非常喜欢三体的。然后三体我读很多年了，应该我印象中能有小十年了，我读三体到现在。然后三体就是写一个人在火星上种土豆那本书，对吧？开玩笑，我当时是这样，我当时正好刚买 Kindle， 然后就看到当时你如果关注很多人在聊 Kindle， 我们那时候 Kindle 刚进入中国，然后有些人说推荐书，然后推荐了三体，然后那个时候三体还不是特别火在国内，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火，还是小圈子科幻迷自己在读的书。然后当时就读了第一本，读完第一本之后读了第二本，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没有第三本的还，然后我当时想说第三本什么时候出，正好我读完第二本第三本出了，然后我就一口气全读完了。然后当时感觉非常震撼，就首先第一个点是大家都知道科幻小说一般来讲你的设定很重要嘛，我从小也很愿意读科幻，那但一般一个书啊它是通过某一个设定来支撑全书的，但是大刘我觉得他其实跟一般的科幻作品不一样的是，他在三体中用了非常非常多的设定，就里面的很多点子可以独立成书，但他拿一系列的书把这些东西都给写了，其实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使用这些点子。第二点是他里面的很多想法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当然我们创业圈 Garrus 也知道，就是经常愿意说什么降维打击黑暗三点理论什么的，我其实挺反对这种你把一个书里的东西就一定要硬套到现实上去说这俩理论是共通的，其实大刘写的时候可能没想那么多。但抛开这一点不谈，就这种庸俗化的这些黑暗三点理论也好还是降维打击也好，就客观上来讲三体的对这些东西的想法是我觉得非常精巧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读完了三体之后我又顺着把大刘基本上所有的书都读了，但客观的讲三体并不是我最喜欢大刘的作品，我最喜欢他的作品是群星闪电。就我觉得如果朋友们你只读过大刘的三体的话就埋没了大刘的才华，应该再试试群星闪电，还有包括超新星纪元还有乡村教师。我最喜欢的两句话也都不是从三体里出来的，就大刘写的，一个是他写我记得乡村教师里写的，他说现实的引力真是太沉重了，就这句话我觉得很多人说大刘的文笔不好，我能写出这样的话的人不可能文笔不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在群星闪电一开头他跟他父母聊天，然后他父亲说你的人生该怎么过，就不剧透了大家可以自己看，他母亲的评论是就玩世不恭的人和理想主义者都互相看不上对方，但其实他们俩都非常幸福。就你如果读完之后觉得大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人文关怀的人，他不是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样是一个就死直男工程师，其实并不是的。然后三体也是他非常好的作品，但就盖尔斯问我喜不喜欢嘛，我不能说三体是我觉得大刘最好的作品，但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作品。
OK， 阿斯呢？
首先我很认同那个汉言刚才说的，我觉得三体也不是我最喜欢的大刘的作品。我刚开始看三体的时候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然后买的时候就买的是一套，我当时看的是那个软皮的，就是第二本的那个封面是有一个粉色的小人，一个那种挺奇怪的。然后我当时第二本是一口气就读完了，因为我觉得从这个一二三的单从剧情来说，二的剧情是非常的连贯，而且非可读性是最高的一本，它的一些技术设定和它的一些剧情的铺排是更容易被读进去的。当时看完第二本大为震撼，觉得哇太棒了，就是怎么会有写的这么就是像汉阳刚才说的，就能够带给你这么多种新奇感受的，就是它不是在给你讲一种科学设定了，它是讲很多很多种东西扑面而来的那种震撼感，就觉得很妙。然后第三本的时候，因为当时有一个三本里面写到的一个想法和我很早以前脑海中甚至冒过这个想法就是重合了，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特别惊喜。就是那个里面当时不是有一段这个三体人决定让所有的人类都到最后一个聚集地，就是去澳大利亚嘛。因为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我说这个假如地球要是毁灭了，人类只能去一个地方，应该去哪儿？我觉得不是去澳大利亚就是去新西兰，相比较而言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土面积更大一点，应该去澳大利亚吧，因为它就是非常有那种人类最后的孤岛的感觉。所以我当时读到大刘也写说诶，我们最后应该去澳大利亚，我觉得很妙。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三体的这整个这一套书的。然后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作品是全平带阻塞干扰，我很喜欢那本，因为那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有点像军武题材的军事小说，但是它是用了一个我认为非常妙的技术设定，就是不管我们的科技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最后总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把电源拔掉，就是我们掀桌不玩了的那种，这种我认为更高级的一种解决办法。所以那个全平带阻塞干扰可能是我更喜欢的，像乡村教师我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三体可能是很多很多读者认识他的，认识刘慈欣啊，认识一些他的科幻作品的入门的书。
OK， 那我跟你们俩相比，我这好像很肤浅，我只读过三体，然后看过流浪地球，除此之外对大刘一无所知。我三体总共读过三遍吧，应该是17年左右读过一遍，然后疫情读过一遍，然后今年这个近期又读了一遍。我说说我比较喜欢他的点啊，我其实感觉大刘在文笔上呢没有那么好，这个我和汉阳感受不太一样。就有的地方，比如说他这个写的很硬，或者说这个他对人物的刻画了等等，对吧？特别我们上一期聊过金庸，对吧？就是他不是那种写法的。我非常喜欢大刘一点，就是说他的著作让我感受到一种很浓郁的学术气息，以及对经济学很多理论的这个贯彻。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比如说大刘的这个学习经历和专业背景什么的，比如说他讲那个黑暗森林，就什么宇宙社会学，对吧？以及那个逻辑，是叫逻辑吧？
对对对，
逻辑怎么样发了一个咒语，然后把自己就这个休眠了，然后等醒来的时候，当那个发咒语的地方被摧毁了之后，印证了他宇宙社会学的推论，于是由此形成了黑暗森林的威慑。就是这个环节其实比其他一些那个东西都给我印象额外深刻，就是这是非常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在推进一个科学研究的时候所遵循的这个范式，就你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于是你要对它进行实证检验，然后你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设计，并且最终检验了它，于是你把这个理论框架应用于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整个黑暗森林这个东西，如果从这个视角来解构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这个科学理论的提出验证到应用。还有比如说包括就是这个什么执剑人更换了之后，对吧，你所形成的那个威慑就变成了 incredible threat， 就是不具有可置信度的威胁，于是三体就敢于入侵，对吧？你看起来是说我们同归于尽的威胁很有力，但是当你换了这个人之后，他这个博弈的结构就变了，于是就不能发挥原来的作用。就是整个三体，如果我之后教这方面的课程啊，那我肯定会把三体作为博弈论相关的这个必读书目之一，因为它非常生动的去刻画了这个东西，这是我对它的感受。因为当时最一开始读到什么宇宙社会学之类的词的时候，我感觉一种浓郁的民科的感觉扑面而来，就像我在北大东门看见摆摊的人非跟我说他研究相对论，就那种感觉。但当你读到这个最后的时候，那感觉就是我去啊，这写的实在是这个高，实在是高， 就这种感觉。所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三体，因为我没有读过他其他书，所以说我其实就没法做你们那种判断，就是他到底是大刘的作品里面什么样的序列。但是刚才很有意思，就你们俩虽然共同持有这个判断，但你们认为更好的那个作品其实是大家各自不同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大家更感兴趣方，因为汉阳讲他那个对乡村教师啊，包括球场闪电印象深刻的地方，他引用的那两句仿佛都是那种对人性啊人生道路的判断的这种金句。我喜欢全民在阻塞干扰理由非常直白，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军事小说，我觉得军事小说非常好看，所以才喜欢它，没有高深的理论。
我刚才想说的是，就是文艺青年装逼一定得说点别人不说的，那说三体是有点俗，对吧？对，但三体也是非常好的作品。然后说回刚才盖尔斯说的，就是大刘文笔的这个事情，就大刘文笔不好，其实我不是建立在比如你拿他和这个马克思啊和金庸去比的情况下，而是说作为科幻作家，大刘的文笔其实是不错的，因为很多科幻作家的文笔其实是你很难去恭维他，但是大刘的文笔作为科幻作家来讲，我觉得算是比较非常好的水平，这个是要有一个坐标系的。但你如果是真的把大刘和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这种作品去比文笔的话，那我觉得大刘可能自己也不会同意这个笔法。
我觉得刘慈欣是这样，他有他擅长写作的东西和他不擅长写作的东西。他很擅长写大的背景设定和一些大时代的故事，但他很不擅长写小的人物关系和人物情感。比如其实大家包括很多去讨论说啊，怎么会有程心这样的人设？怎么然后罗辑的这个人物成长经历太扯了？每个女性角色在他的小说当中都是工具人，这就是我觉得他不太擅长写的一个部分，就是儿女情长。而且你看他给他故事当中的很多非贯穿性的主角的结局都非常的潦草就发放了，就是他会把他们人物的高光时刻写出来，然后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后就告诉你，很轻轻的带过，告诉你啊，他在什么什么地方死掉了，就是他不擅长于写这种小的东西。所以三体的整个三部曲时间跨越非常大，是建立在他对于那种很大的设定大的世界变化的描写上，而不是这些小的儿女情长上。
对，但是我这一点可能想展开讨论一下，就是当我们在提文笔的时候，我们是要考虑他作品的不同属性的。就当然我们都知道大刘作为一个直男作家，他不太会写男女情感的这些话题，我们会觉得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奇怪很别扭。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不是三体的重点，三体的重点恰恰就在于他那个宏大的世界观构建，这是我们今年在谈论科幻的时候经常被忽略的一点。就科幻之所以吸引人，之所以科幻的黄金年代被认为，我们认为是人类科技进步最快的年代，恰恰就在于在那个年代的人类是熟悉宏大叙事的，比如沙丘和基地出现的年代，包括像大刘所成长的这种环境中，这种感觉就是宏大叙事。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的构建恰恰是科幻作品不同于其他作品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很多科幻的作品，比如说沙丘的故事，就我有一个朋友叫苏国元，他这个科幻作家，他在评论沙丘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形容，我就想引用一下。就是他说沙丘的故事其实有点类似于这个王子复仇记，就你如果把它从他的世界观中抛出来，这是个非常老套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放到他的世界观中就非常非常合理了，就是因为他在故事叙事架构和世界构建上做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最近上映的沙丘的这个电影，就你发现他是少数的还在努力的构建这个世界的一个环境，包括扑翼机那个现场的环境是什么样，包括像之前好莱坞的这个不是好莱坞那个美剧《浩瀚苍穹》之所以得到了一片赞扬，就是因为他的世界观非常坚实，这里面的这些人物在这个世界观下是合理的。大刘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在于他的世界观构建是非常非常扎实的。就这些里面的很多故事，如果我们真的抛开那个世界观，你会觉得它是个比较俗套的故事，就是大刘的众多小说中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很俗套的故事，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世界观去包容这些故事发生的场景，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发生在这儿是合理的。比如像之前就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就沙丘最近不有基地不有美剧吗？很多人吐槽基地，说基地用了过多的有色人种，这个为了政治正确而不符合这个东西的就是原著。但是浩瀚苍穹就是个反例，浩瀚苍穹也用了非常多的有色人种，没有人会觉得它是因为政治正确而故意用的这些人，就是因为浩瀚苍穹建立了一个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的架构下你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但是沙丘没有做到这一切，这个反而是今天的科幻片陷入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科幻片更多的还是类似于好莱坞最擅长拍的那些儿女情长，包括文字作品也是，而这种扎实的世界观的构建被人忽略了。 导致其实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故事都是男儿女情长那些故事换了一个世界去发生，但这个世界完全可以是现代世界，它完全不需要是个科幻世界，因为它就是在讲那些最老套的故事。但炸流当我们在说到文笔好，在说它科幻能力强的时候，其实更多说的是它在这个世界构建上构建的非常非常好，这个是黄金年代的那些科幻作家们最擅长的事情，而大流保留下来了他的这个优点，所以这也是我喜欢大流的一点。
这个其实可以请阿斯来谈一谈啊，因为刚刚汉阳这一点说的，我感觉恰恰又是大流的作品在影视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的挑战，或者说比较热爱原著的人最大的担心。因为影视作品里面其实刻画比如说儿女情长、人和人的情节关系之类的这个东西是很容易的，但是怎么样把一种宏大的这种世界观的这种架构，对吧，就是你所谓的整个这个故事的那种四梁八柱它是 make sense 的这种感觉呈现在这个电影里面来啊，而不是说在三体背景下又讲了一个情感故事的那种感觉，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种挑战。因为影视化可能本身它的核心的长处不在于说去把世界架构给具象化出来，对吧，所以说很多书粉其实是很担心的。
对对对，
不管我刚才才知道最近是要上剧是吧，我们又踩在了热点上，这个可以请阿斯谈一谈。
对，最近那个因为三体的电视剧，国产的电视剧，不是 Netflix 拍的那把，国产电视剧发了一个预告，然后大家看完之后这个评价就还挺不一的吧，有的人觉得说哇就是那种活久见终于拍出来了，然后很多人看了之后就觉得说这个质感完全没有达到他们心目当中那个想象。我非常能够理解，就是因为像大家看惯了好莱坞电影，大家其实被好莱坞电影给养坏了。好莱坞电影要是前开场的五分钟十分钟就要把你摁在那个影院座椅上，你就不能走了。包括现在流媒体的这些东西也是，我需要一开场就要让你进入到我给你设计的故事情境当中去，你就不要再离开，你不能调台了。但所以他就要求你上来的这个世界需要是一个你熟悉的世界，它只有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然后它再引入一些陌生的人物和陌生的情感，你才会看下去。但是像我们讲的沙丘也好，基地也好，这种黄金时代的大部头的太空歌剧作品，就像汉阳所说的，它的开篇它的核心魅力在于新世界的创造，在于新世界的建立。而这个新世界的建立，我们看沙丘这个电影用了第一部将近三个小时他都没有建立完，还有很多很多的设定没有讲出来呢，就是相较于原著而言。然后大家看完沙丘第一部还有一种说，哦，他讲了个什么故事呢，我好像都没有看懂。但是你仔细去看沙丘这部电影，我真的觉得已经在创造新世界这一步上迈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他已经做得非常的优秀了，不管是从画面还是从声音还是从服装，就是方方面面都已经做得很优秀。可是观众仍然不买账，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你要让我去接受一个新世界，我需要花三个小时才能进去，这太难了。那其实对于三体包括它的影视化改编，我觉得大家也是有这种担忧。我们不能假设所有人都已经看过了这个原著小说，我们大家就可以直接来看电视剧，不需要你去给我介绍这个故事背景了。而恰恰三体的魅力又不在于说它里面儿女情长，就像大家说的，而是在于它这个世界是如何构建的。那如何构建这个世界的过程在影视化上我觉得就是很难。包括你像第一部其实它可能有一些情节也不是那么好容易呈现啊，红岸基地的情节啊，包括一些斗争的情节也不太那么好呈现。它更有魅力的一些比如说大家的计谋，比如说太空人类的远航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现有的一些可能特效技术上你又对它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会对三体的影视化呀既有期待又充满担忧，总是很怕把它搞砸。我们当时看完那个预告片是很多人从那个选角的角度上，比如说看于和伟老师像不像大使，就针对这个大家就会展开讨论，就觉得说于和伟不够粗糙，他没有大使的那个那种社区那种混江湖的感觉。然后说王子文他是演的是青年的叶文洁，说王子文身上没有那种一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却会相信电话诈骗的那种既有文化又很容易上当受骗的那种青年女性的劲儿。就大家会去评判这些，因为你没有看到电视剧的时候你很难去想他的这个世界观会构架成什么样子。
但我觉得如果就是我们基于现在的，首先我觉得基于目前的预告片不管是 Netflix 还是国产的，我们去评判它都有点过早下判断了。
嗯，
就这个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讲是很不公平的。
是的是的。
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人看到现在这个版本的里面，他更多在意的是这个人像不像他心中的那个角色， 就他甚至因为你提的过程中，你是因为觉得大家没有看到实际的，觉得大家没有想这个世界的构建。
对。
但其实更多人只是单纯在讨论角色像不像。就我可能有一个暴论，就如果你真的只是在乎这个角色像不像的话，那你其实更适合你的是那种美式中产阶级家庭叙事。然后哎，咱俩谈恋爱了，我爸妈反对怎么办？就这种故事是非常适合这些观众去看的。就科幻片像不像，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但又没那么重要。我这话可能像是废话。
你这个观点非常冒犯，
对，
主要是人家在意，也不是说他就为了想这个剧能不能复刻我心里的大使或者这个主人公，而是说我觉得啊，这里面是有一部分情感因素的，就是大家是如此珍视三体在各自心中以及在我们国家科幻文学这个界别里面的这种重要地位，所以说大家给了他很高的这种预期，我的感觉是这样，对吧？
是
因为单纯从原作上来讲，大刘的这个书已经是可以和国外的这个同题的，或者说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一较高下了。但是在影视化上，对吧 ？Still long way to go， 所以说大家在这方面这个不太放心。我感觉这个倒是可以理解，但是我更关心的，对我更关心的是说，比如说三体人长什么样，他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拍出来，对吧？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东西我其实是比较好奇，以及就是刚才阿斯也提到了第一部里面很多内容不宜直接在荧幕上呈现，那么改编的话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把这个背景给带入进来，对吧？这个就很考验编剧的功力了，应该是。
其实像 B 站上有很多那种影视剪辑二创啊，他们会做三体的一些速读啊或者什么的，有一版的速读他会把里面那些关键情节都讲出来嘛。然后三体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情节，就是水滴把人类的那个战舰末日之战吧，就水滴把人类的战舰全都歼灭了。
嗯
那其实我当时在看书的时候，这段描写是非常非常精彩，而且他在你的脑海当中其实会是有一个大概的想象，你觉得水滴长什么样子，然后水滴是如何像那个绣花针一样把所有的这个人类坚固的防御都干败的。那我会很期待在电视当中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你觉得这样的场景光在你脑海中想象不够，我想看到那样的场面。但这个就是同样既担心又期待的那种感觉嘛，就是像这样的大场景是可能我们看科幻片的一种诉求，我们想看到这种奇观感，但你又不知道我们能做成什么样子。
但之前有一个网友自己不是做了一个水滴的那个片子吗？就我比较悲观，当然也不能觉得说我自己是悲观，但我就觉得就即使是最好的团队做水滴那段也比不上那个人自己做的那一段的视频了，那一段做的真是太好了。
而且他那个段的巧妙在于他其实没有给你展现战争场景，他只是给你展现水滴的物理特性，然后通过这种特性让你去震撼，这个是很妙的，
把大刘对人类的嘲讽展示的淋漓尽致。
对对对
对。但不过就说回到这个国产拍摄上面，我自己倒觉得实际上能拍本身就是好事儿。
对，
因为科幻作品是需要非常非常长的积淀的，比如再拿浩瀚苍穹举例子，浩瀚苍穹最开始吸引人的就是它一开头前十分钟整体飞船的对接什么的一系列的东西，你就觉得非常非常自然，假设人类有一天真的是到了那样的一个地方，大概率也是这么操作的。但是这个东西需要你有经验，需要你有非常好的团队配合，需要你有非常好的电影工业，然后需要你有很强的理论储备，这些东西都不是一朝一夕能来的。我们可能看了十个烂片子之后终于能出现一个好的片子，所以我们也不能希望每个片子都像《流浪地球》那样对于现在做的，但是有《三体》这样的片子存在，唤起大家对这东西的兴趣，然后拍更多科幻片，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的发展之路。而我自己倒不觉得我们需要苛求这一部片子就拍得多好，它拍比不拍要重要。
不是，那也不是，对吧？它万一重蹈了《盗墓笔记》的覆辙的话，可能还不如不拍。
哎，就是还是大刘那句话，现实的引力真是太沉重了，有时候现实真的太现实，
对吧？我那天在 B 站上就看《盗墓笔记》相关的一些东西，就刷到一个好像某一部那个《盗墓笔记》的那个影视剧吧，他那个片头曲网友剪了 MV， 就那个弹幕里面大家说了句话，我忘了那个原话是什么，大家意思就是说当年看着剧的时候呢对他无比嫌弃，觉得拍的不行，后来发现《盗墓笔记》这个系列就是越拍越烂，然后最一开始这个反倒是拍的最好的了，说满脸胡像反噬巅峰，就大概这个感觉。就是这个三体的改编，它影视作品我不奢求它到底能多么好，但是它不要太砸穿这个底盘吧，我感觉。对，
不过我觉得我倒对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太大担心的原因，就是三体的科幻片只要人类还有想象力，我们相信人类能往前走，那科幻一定是不会死，它一定会有更多各样各种各样的人来参与到这个里面。就你可以看到 比如三体有人做水滴的同名的这种自己做的动画、但很少人会做盗墓笔记这种题材的。不是说盗墓笔记这种题材要比就是科幻片要有什么不同，而更多的是喜欢科幻那些人他会自己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我刚想说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就有一个应该叫祝前亮的人出过一个音乐专辑，就叫三体的这个音乐专辑，就是他自己根据这些情节就是编的那种一段又一段音乐在网易云上，我就经常会听，就他那个音乐的标题都很有意思，比如说什么张北海登上自然选择号，什么二向箔，什么精确打击啊，还有什么，就那个世界不是二维化了吗，就是变成了雪花，就诸如此类的，就是他把每个这个配上那个音乐啊，就是我写论文的时候，因为你如果听带歌词的东西会干扰你的思路嘛，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听那个。
刚才汉阳说的那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科幻大家一直在拍，然后还会有很多的人去对它的概念进行创作。就像在说，如果你拍一个盗墓的题材的影视剧，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一些古代的形象符号文化，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你如果做不好就会被很多人去批评说啊，你怎么没有做出民国时候的什么什么样子，你怎么没有做出清朝时候的什么什么样子，因为你已经有很多存在的历史文化的建筑也好啊，然后文档东西去记述它也好，大家就会去找它相不相似这一点。但你科幻的东西大家会去想三体人是什么样子，我脑海中想象的三体人肯定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大家脑海中想象的末日之战肯定也都不一样，那这种想象力和这种我们自己对于奇观的判断其实是也是科幻吸引我们的一个原因，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想象你不同的三体世界和你不同的那种科幻的新的世界观，那这种东西能让大家有不断的创作热情，也会像汉阳说的，科幻是不会死的，大家会一直会有人创作它的。
不过这个也是科幻难拍的一点，就是因为好的这些科幻或者说这些硬科幻的一个点是在于它虽然不现实，但它又没有那么不现实，就它里面还要基于现实的物理逻辑来做，其实这个反而是难拍的。比如拍古装的时候，我要拍一个唐朝建筑，直接照着佛光寺和照着一些唐代建筑去做就行。或者假设我要拍一个宋代的塔，对着应天木塔来，那它所有制式什么有非常明确的标准，你在国内可以很容易，你去北大拉几个做考古的都能整卖这个事儿。但科幻反而难做，就是因为科幻它你要看着它是你觉得这是一个科幻的东西，但你又觉得它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东西是可行的，这种情况下你又要有想象力，又要有基本的一些知识，尤其你改编作品的时候，面对三体这样或者说基地沙丘这种作者有非常深厚的科学功底的时候的作品，天马行空反而是一个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点。就比如说它这个飞船你一看就飞不起来，就任何然后但是有的飞船你就觉得它非常破，但它就是应该能飞起来，那这个其实反而更难做，因为你很有时候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电影工业的问题，就在国内这个你肯定比我懂，但我自己的直觉是国内的影视团队找人做古装的顾问容易，但找人做一个科幻片的顾问把这事讲明白还是挺难的。
是的，
这个阿斯肯定没有你懂，因为他不搞飞行器我猜他看一个电影应该很少去判断这个飞船是不是真的能飞起来
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拍电影要的是看起来能飞起来，我们不要它真的能飞起来。
对，这个可能有我个人因素在啊，因为我自己看《银翼杀手》的2049的时候，我自己坐飞行器嘛，我当时看那个有飞行汽车，这个飞行汽车能声控，这个世界有飞行汽车的存在，但是这个飞行汽车不能自动驾驶，当时我看就特别难受，因为我就是给飞行汽车做自动驾驶的，我在想说啊，这个年代了都有这玩意儿了还不能自动驾驶，所以我马上特别出戏，但我觉得一般人也不会有这个反应，所以这是我的问题 ，my fault。
你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观众啊！刚才总体聊下来，因为本来我以为影视相关的是阿斯的专业领域，结果发现其实汉阳同志有另外的自己的独辟蹊径的路径，就是把这个飞行器的业务和这个影视化的等等这个东西融为一体，然后你就找出来一堆这个很奇怪的你对于科幻这个影视化相关的这样一些讨论。
对，但假设我们抛开飞行器不谈，咱们就比如说谈吃的，比如吃蚯蚓干或者吃马铃薯，然后有些科幻片或者那些做的不好，他会比如说你到天上还有满汉全席，那一个吃马铃薯和蚯蚓干的科幻片和一个吃满汉全席的科幻片，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一般人会觉得吃蚯蚓干的那个更符合大家的，就 可能不一定是知识储备，但会觉得这事儿很符合你的直觉。你会觉得在空间站里面做马上学习这个事儿非常不合理，但是吃不同味道去你干这事很合理。但科幻恰恰就是由这一堆细节组成的。
但你其实看我们的载人航天，人家在天上吃的就是满汉全席，人家吃的比我们在地上吃的好多了，人家可不吃蚯蚓干。
对，他们是吃的挺好的，但是比如说在流量星球这种世界观里面，就蚯蚓干是很合理的一个东西。但我觉得科幻难点就在于这儿，就是你可能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构建了一系列非常符合这个世界观的东西，但一个不符，所有观众都会觉得这东西是假的。我觉得这是对科幻来讲也somehow不是很公平的一点，就是你的很多努力会被一两个小的点给毁掉。但一般的片子，比如说你看一个现代片子，他可能有些东西你会觉得说这人为什么不打电话呀，为什么一定要跑去说这个事儿，但你会觉得这事儿无伤大雅。但比如一个飞船能飞非常非常远，然后但是它可能是靠汽油发动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但它其他地方可能都非常合理。所以科幻更容易出戏，在这个方面可能科幻更难一些，就是你每个点都要做到相对合理，因为科幻是个不一样的世界，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里面，大家看到任何一个在他直觉中出问题的点，你会觉得说这整个世界观的架构是出问题的。但这也是为什么说科幻在乎的就是这世界架构呢，因为你要想不管是科幻还是比如说像是托尔金写魔戒这样的世界，或者像 J.K. 罗琳写哈利波特这样的世界，那他其实在世界架构上都是很难的事情。
哎，我想问一下，雪国列车算科幻吗？
是的呀，雪国列车当然是科幻。
哦，那我对他那个蛋白块的制造方式实在是印象深。
其实科幻片里经常有一个说法是大家很规避科幻里排斥的，因为就是你能想象人穿衣服，而且你经常你他穿的奇奇怪怪，大家不会有那么大的一种质疑，你就觉得哎，因为你看服饰发展到这几百年，我们穿的已经就变化非常大，但是吃的是这件事情上。百年前我们就在吃馒头，我们现在还在吃馒头，所以这个想象力的尺度非常难以拿捏，很多导演很不敢碰说我们要吃什么。然后刚才汉阳讲那个，我就想起说一个细节就能毁了一个那个科幻片，就你记得看《上海堡垒》的时候，大家在疯狂吐槽说他们的那个秘密的那个箱子啊，最后要拿出来的东西是要用你的手。对吧，是要用你的掌纹啊还是什么才能把那个箱子开启，那这个人如果死了你要怎么开启这个箱子呢，那他把他尸体上的手砍下来嘛，就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到那个程度了，都人类都已经去抵抗外星了，然后他们那个开一个密码箱的办法还是用指纹，这一下子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毫不可信。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这个故事他是想借着科幻的皮讲一个别的故事，还是他真正想做一个科幻的故事。
对，就所以说这牵扯到主创团队到底对三体有怎样的把握和理解。就是我觉着，因为我参加过一下，比如说有些什么研讨会、什么读书会，他就以《三体》为标的来聊，然后最后大家你聊着聊着，你就发现其实这个人没有真正的把握《三体》，或者说他没有把握住《三体》作为一个小说的独特性的所在啊。就是我一直觉得《三体》这个书，它读起来的那种感觉是很神奇的。比如说，它这三部好像没有什么常驻的人物吧，在我印象里面，就是大家如流水一般。走过一开始你认为很重要的人，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突然间会想起来这个人原来都已经就是淹没在这个大流所构建的那种历史长河里了。虽然其中有他交代的比较潦草的这个原因在啊，但是就是说在他的那个格局下我们不会感到很突兀，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对吧，最一开始出来的人那在很快的时间里面他就不再是这个叙事的中心点之所在了。就是我在读三体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空旷感，就你会突然间感觉身边变成了一个很浩瀚的地方，然后你站在其中是一个很小的点，就是那种感觉啊。其他书其实很少，就是有很多科幻作品我认为啊，就是它也有很多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你读起来感觉天马行空非常过瘾，但是这种给人这种空间和时间上创造的错乱感啊，我只有在读刘慈欣这个书的时候才会有这么深的感受。
读三体有那种读历史书的感觉，就是他其实在讲几百年的故事，所以你这段讲完了，那段的人也的确就没有必要再出现了，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一个贯穿的主角，可能唯一的三部里，就可能唯一的还贯穿了两部的是罗辑吧，他第二部第三部都有，然后像叶文洁这种人类大统帅一直他的名字都有被提到，但其实他们也只是整个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很小的驻足点。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倒不是那种空旷感，但是自己会有那种感觉，我会是如果我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当中，我会是谁呢？我可能就是大刘会发盒饭的那个大爷，什么 末日了还要买保险的大爷，然后或者是在前往澳大利亚的过程当中就死了的人，我觉得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就有一个角色出现的还是挺多，就是丁仪。丁仪在大刘的各个小说里都出现了，所以叫他六分仪、八分仪，就是因为他出现几个就加一分。然后对，顺着三体这个其实可以就可以讨论到现在的科幻的面临一个问题嘛，就包括像日本动漫，大家经常现在吐槽他说是几个少男少女拯救世界的故事，但实际上就这叫世界系作品嘛。但这种世界系作品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这个世界仿佛是不存在的，就这个事情一切都是围绕那几个主角去转的。但这个也是大刘我们说他这个作品好的点，就你会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任何一个人去转的，甚至也不是围绕三体人去转的，对吧？因为作为一个世界量，它就不应该围绕着任何人去转，它就应该是有一套发展规律，它会往那边去走。但具体谁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你可能今天起点作用，但你不是你，别人也可能起这个作用。没有叶文洁，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什么文洁做了一样的事情。就这个你会意识到大刘里面的角色更多类似一个 trigger， 就是他把这个事情引发了，但事情的走向他控制不了，甚至跟他的计划也不会一样。那你会觉得哦，为什么会觉得读着像历史？因为历史也是这样发生的。那多少权谋，你会发现想他的人和最终执行的结果是不同的。比如一战，所有人都觉得一战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但实际上一战并没有。那大刘的书我觉得就有时候像我看那个一战史，就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个事情不按照任何人的想法去走，到最后每个人都就属于历史故事中的一部分嘛。这个我觉得是大刘，就是又说回最开始那个话题了，就世界观构建这个的确很重要，就它得是一个世界，它不能只是一个背景。就很多故事中世界只是一个背景板，但大刘的里面世界不是一个背景板。
就像汉阳说这个人物不是有叶文洁，还会有王文洁、李文洁，是这样的，是那个时代背景造就了叶文洁会成为那样的。包括面壁计划那四个人，不是说他们是像很多作品当中天选之子，哎，选这四个人他有什么超特殊的能力，不，他们这四个人是代表着四种人们在面对危机时的态度，是因为有这种态度，所以我们才会产生这样的计划。不管是我们是神风敢死队式的计划也好，还是我们要跑出去也好，还是我们真的去发现了物理规律也好，他们是那种文化时代背景和人们的不同的价值观判断选择而推选出来的人，他只是叫雷迪亚兹，只是叫这个名字，只是叫罗辑而已。所以就是的确是这样的，他不代表着某一个人都在这个大的历史当中都是不重要的。
这个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面壁与破壁的这组关系里面，我认为这是大刘写的非常高超的一个部分。是为什么呢？他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了四种在底层理论上完全不同的分析的框架和解决方案。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大家一般熟悉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问题摆在这儿，我做了一个研究，那我会对我做的这个领域非常的熟悉，以及这个思路怎么延展，以什么为基础，什么为假设。但是你很难有一个学者说我同时写了四篇论文，以四个方法去回答这同一个问题，对吧？你这个学者就疯了。而且就是因为你的那种技术分析的沉浸感，使得你很难跳出来，就是你怎么想你都会想到我原来那个研究是怎么做的。但在这一点上大刘非常厉害，就是他等于自己直接架构出来了四个这个平行的自己，然后各自提出了一个方案，而且那四个人所呈现的方案是非常不同的，对吧？这有点类似于是什么呢？比如说在《红楼梦》里面有很多的诗词，那都是曹雪芹写的，但是曹雪芹替林黛玉和薛宝钗去写的时候就会写得很好啊，他站在迎春的角度去写的时候就能把这个诗写得很糟。其实这个能力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得以呈现和具备的。所以说你们刚才说他这个像历史，就是我当时看完三体的时候，我记得我发一个朋友圈，我说就是三体在讨论人和宇宙的关系嘛。然后这个分析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既是技术的又是政治的。好，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如果大刘不懂政治或者脑子里没有历史的话，三体是写不出来的。如果他只是善于技术想象，什么他能想出来水滴什么战舰，对吧？就这个是写不出三体的。就他一定要对那种政治有把握，大家是怎么博弈的，对吧？为什么同样作为执剑人，逻辑能守卫住这个安全，但是他的近者却守卫不住等等。就是读到这些部分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就是大刘不是一个简单说什么就是科技粉那种感觉，然后不懂历史现实不懂政治，相反他是有很深刻的把握，也包括他才能造出来宇宙社会学之类的这种词。
所以说不能小瞧任何一个水电站工程师。
基地的原型就是罗马帝国消亡史， 就是他基地这么伟大的科幻作品，它的原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的人们已经发生过的一套事情，他搬过来放到宇宙背景下去讲。那其实三体也是人类社会这么多年来政治博弈啊，各种斗争，各种权力的角力，然后大家积攒下来，我们假设会有一场危机，但人们还是会按照自己现在已经有的这套行为模式继续下去，然后会做出不同的方案选择，就是很妙的一点。那个是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看完觉得后背发凉的，就是假警报嘛，说这个说打击要来了，结果后来发现是一个假的，结果这样假警报，因为在假警报，大家都想着说我要出去逃亡，我要去占有这个资源，我要去把那些快的飞船都掠夺，因为这场假警报死掉的人比其实之前死掉的人都还要多。这个事情你现在去想它可能发生吗？太可能发生了。每一场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仿佛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对，但所以你就会很感叹美剧版的基地把这个事儿拍成了一个类似公司之间内斗的故事，就非常可惜啊，有这么好的塑料可以用。
对，所以口碑翻车了。
当然我也理解，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担心三体的 Netflix 版的一个原因，就我觉得跟那个选角也不一定关系特别大，可能是真的看他们拍烂过太多东西了。
你比如说三体，我觉得就是他整个用那个第一部甚至第二部很大的篇幅啊，都在讨论的就是说关于文明
岁月与文明
与岁月的关系，对吧？他最后得出结论其实是说要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就是说你到底为了什么在做什么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关键的。但是这就需要他的这个叙事的背景和空间维度足够，空间时间维度足够长足够宽广，你才能得出这种结论，对吧？因为就是当我们在非常密集的去阅读那个故事的链条的时候，你比如说大家在想怎么抵御这个外星人的时候，你其实那个时候你是很难想到什么我到底是要给什么以什么，而是说站在那之后大家回头看，是说我们去想这样到底是不是值得，所以还是要给岁月以文明，不是给文明以岁月，就是你不能单纯的为了延续而延续，那样可能失去它本身的目的，就是它的这种不停的这种抽离啊，以及就是所谓什么升维思考是吧，降维打击，就那种感觉。哎，这个词的发端就是三体是吧，就互联网公司经常说什么我们要降维打击，
就甚至用这个词的人不一定读过三体。对对
对，我就是我肯定是在读三体之前就听过这个词了，我当时没有感觉这个是什么很那啥的，这不就是个投影吗，就有点类似于什么这个三维东西我们一头是二维的，就那种感觉。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其他作品中或者说我们主流叙事语境中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叙事逻辑愿意去宏大叙事，就愿意讲个体的故事，愿意讲这些细节，不愿意宏大叙事，觉得这东西特别抽象。这个我理解，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时代特别喜欢宏大叙事，这个其实是一种对冲嘛。但我们不能因为只有宏大叙事是错的就认为宏大叙事本身有问题，就宏大叙事在很多情况下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今天我们在很多叙事中，包括我们自己，比如你每天看微信公号中，你会意识到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非常非常微观的叙事。就，但不是说微观叙事就是错的，这我们不能走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宏大叙事在我看来也很多时候是有必要的。就三体这种书能让我们从日常的语境中跳出来，跳到另外一个曾经我们很熟悉的语境中去讨论这个世界和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科幻可以说是所有题材中最愿意做宏大叙事的主题，这个也符合那个年代嘛。美苏冷战期间，那我们要上月球，我们甚至要上火星，我们人类要什么样？那你真让一个1969年人类登月的时候的小孩看到今天，他肯定还活着一般，看到今天现代社会发生的事情，就他肯定会非常失望。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采访中说，问一个美国人，那个美国人应该是个科学家，说他1969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想到天上还有三个人在月球上面。他就感觉这个世界充满希望，但你让他跳到今天呢，其实也挺失望的。不过我觉得也不必气馁啊，此刻天上也有几个中国人在宇宙里面，我们很多人已经可能把他忘了，我们还有三个中国人在天上呢。但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科幻这种宏大叙事能给我们以启迪和想象力，让我们相信未来是人类是能往前走的。科幻只不过是在帮我们先一步探索人类的可能性。用科技圈特别常说的这个话来说，科幻可能是一个 MVP， 一个最小可用的模型，它帮助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未来是不是可行的。如果你觉得这个里面的科幻的未来是不可行的，那我们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拒绝这样的未来？那这样的宏大叙事，我觉得偶尔我们读一读科幻去体会一下，或者读一读历史，还是 非常有必要的，就我们不能总觉得我们每一个个体就是自己能决定这个世界的走向。这要觉得自己很重要，觉得个体不重要，这是另外一个极端，但是不能觉得自己很重要，有可能很重要的是别人，那不是我。
你们看三体，看完三体你们觉得刘慈欣整个对于人类未来是乐观的吗？
我觉得他从心底里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吧，就是不是乐观的我就不评价了，但我觉得他是。
你别不评价，说一说。
因为我觉得不同有不同的解读吧，就我觉得他对人类未来是。
那所以要听你的吧，你赶紧说赶紧说。
哦，我觉得他对人类未来是乐观的，因为我读了不光有三体的作品，就我把他所有作品读下来之后，我觉得他是个谨慎乐观主义者吧。因为毕竟他写的那些非常糟糕的未来都没有发生。就他还在不断的在写，其实他也是先替我们踩一个坑嘛。就像太宰治有句话，他说人类在最绝望的时候会做出最欢乐的诗，但在最愉快的时候会写出最绝望的歌。那我觉得差不多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如果对未来是乐观的，他可能很多时候反而写的时候他要再写很多警示的内容。当然这个不是普世价值，只是我自己觉着的。那在大流中你会发现他虽然写了很多非常糟糕的未来，但他在很多细节里面有非常强的人文关怀，比如说《星星闪电》的一开头，比如说《乡村教师》，人类为什么能免于灭亡，就是因为这个人靠着自己的理想主义教了这些小学生们这些知识。那这些你虽然觉得整体上是个很昏暗的一个场景，但是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闪光点。那我觉得大刘内心是相信人类的这些闪光点是能带着人类向前走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找机会亲自问问大刘，你跟他应该有挺多共同好友的。
哪？
啊，
阿四应该离他更近。哎，你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是对这个也有想法吗？你认为大刘是悲观还是乐观的？
是因为我觉得虽然三体的，其实你们觉得三体的结局是一个好结局吗？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去评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三体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是一个大光明结局。因为其实没有不该死的人，就是没有该死的人没有死，也没有不该死的人就是活了下来，就是大家都得到了他们应该有的结局。像程心这样的人啊，就应该活到世界的最后一刻，让他看到所有人都死了，他最后再去死。就我是觉得大刘在整个三体的过程当中还是展现了一种非常乐观的人类的那种精神，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人类仿佛都能够战胜。而且其实大家一直在讲说可能现在会科幻给我们描绘了两种未来，我们要么是更外向的去飞向太空去探索建立新家园，要么是更内向的去创造一个虚拟世界，我们活在一个意识上传一个更虚拟的空间当中，这可能是我们未来的极有可能的两种方向。刘慈欣还是很坚定的说我们应该走出去，我们要去离开地球的这个摇篮，要去建立新的家园，这是一种很乐观的想象啊。我是觉得他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像汉阳说的，就是他有非常多的糟糕的一些过往，但是相信人性的闪光点还是能够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个是让我也很佩服他的一点。因为我是坚信人类会有美好的未来的吧，所以我看他的书看到最后的时候有一种长舒一口气，觉得啊，虽然我可能在前往澳大利亚的旅程当中就死了，但人类会留存下来的，那还挺好的。会有这种感觉。
我的判断是类似的，但我的原因其实略有不同啊。就我也认为未来就是他总体来说是乐观的。我倒不认为就是说人类人性中的闪光点所发挥的作用有那么重要。我认为核心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他其实通过整个三体的叙事在不断的告诉我们人类是很渺小的。就好像你很难把你屋里所有悬浮的尘埃全给扑下来那种感觉。因为人类之渺小，所以恰恰就是他们总能啊在某些情况下survive 一些看似非常剧烈的这种冲击等等等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看他写的这个东西很微妙，比如说不管是活下来的人或者说怎么样的人，他不是说那种比如说两军对垒最后战至一兵一卒，我们把敌人灭掉了于是我们活下来了，而是说在本来理应全灭的情况下，有些人不按套路出牌，比如说跑了几条战舰，对吧？再比如说这个本来技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情况下呢，反正有人试了一下有这么一个超光速的这个东西，于是他就逃脱了那种二维化的这个冲击。就是说他这个就写得很妙，就好像我记得咱上课的时候生物学还是什么，就有老师讲过什么恐龙灭绝了细菌是活下来了，就有点这种感觉啊。我认同你们刚才说的，就是说他在里面对人的一些这种闪光点的刻画是很让人动容的，但是我认为就是说我从里面所得到的乐观呢，恰恰是在于一种就是人对自己的渺小的认知越来越透彻， 以及人的行为不可测度性和多样性越来越宽泛，你就很难有一个普遍性的打击，一次性把这个全给灭掉，对吧？是因为它就非常的这个多样啊。然后这个就使我感到这个其实他的这个笔下是很有乐观的啊，那种情绪。
就是准确一下，就是我觉得说闪光点不是说人类能活下去，人类生存下去是因为人类有哪些哪些的闪光点，而是大刘那里面我觉得透出来的感觉是，人类之所以有希望是人类一定会有闪光点出现，但至于这个闪光点是什么其实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就是人类这么渺小的东西能做不出什么特别伟大极其牛的事情，但我们一定能做出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是一个必然。就是我读的时候其实就有点想到那个尼采在他的这个悲剧哲学里面就说，就悲剧之所以让你感觉有生命力是因为你们发现即使经过了这样的打击人类还是存在的，就不断的有生命力往外涌出，即使你个体身上是悲剧，但对于整体而言生命力并没有因此减少，还是不断的有更强的生命力会出来。那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刘读没读过尼采啊，但我自己感读他的感觉中我是能意识到一些尼采写的东西在里面是我能有更深的理解，我通过读大刘可能能对读尼采有一些理解，包括像是我刚才提到的，就不是说人类的某个闪光点多么厉害，而是相信即使这是一个悲剧，但人类一定会有闪光点在后面出现，就对这个事情本身是相信的。我觉得大刘还是写得好，不过可能换句话说我们三个都是偏乐观主义的，所以我们从里面读到的乐观，但大刘这个作品的好的在于就是什么样的人能从中读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像投资人能从里面读出降维打击，对吧？
这个很多企业家和什么创业者投资人都曾经我看在他们拉的书单里面就推荐这个书，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促成了三体以及基于三体的黑化在一定范围里的这个流传啊。但是就是其实我跟人聊过几次就发现大家对他的感受，当然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各自的体验，就是没有说出现我所预期的那种东西，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傲慢。
你看他们就不讨论维特根斯坦对吧，就三体好毒啊，容易形成黑化圈子，维特根斯坦黑化也不少的，为什么没有人说维特根斯坦学呢？
而且就是我会发现就是那个三体，就是你如果真的深入把握它的很多人，就是大家会形成一种自己的那个语言体系和黑化的那种感觉。我这个指的不是降维打击那种啊，就是说比如说什么什么你的二向箔
啊，对对对，
还有我
对快逃不要回来，
对，还有我记得那个什么，我有个文章投稿之前，对对对对，我有个同学问我说现在是什么阶段，我说我已经登上了自然选择号。
哎，我觉得所有的三体的梗里面用的最精妙的就是那个快跑啊孩子不要回来，这里不是家，就是这个是用的最精妙的一个梗，很多就是那段写的是真是非常非常好，比降维打击我觉得要写的好很多，就不是说文采上更好，而是单纯那个里面背后的那个意思就值得你回味的更久。
我还很喜欢，而且这个好像还是这个也不是和刘慈欣本人确认，他是后面有一个采访说就是非常出圈的一句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韦德对诚心说的话嘛，然后大家很多人就把这句话非常喜欢这句话，就觉得说我们要保留这个啊人当中的这个兽性，我们要怎样怎样，然后刘慈欣好像在某个采访当中说他其实他写这个话是站在韦德的角度立场上说，就像你说曹雪芹在迎春的立场上去写那个糟糕的词一样，他自己本人并没有很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却发现所有读三体的人都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然后觉得哇我们都要保留我们的兽性。
对，就是关键是你有时候就想一个问题，其实那保留了，我这句话我也看得特别多，我就每次看到这句话就想的一点是，那你要都真这样了，那你作为一个人意义在哪儿呢，就也不能对所有角色都那么共情。
对，你们最喜欢的角色是谁呀、啊？
就
这是一个，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值得聊一聊的。
有吗？
哎，这个我先说啊，我非常喜欢罗辑啊，就是那种对他那个角色的代入感，然后以及当我真的设身处地去想的时候，想到的一种无力感，
嗯，
对吧？就是说，我如果被安在那个位置上，你能否设计出这样一种作业流程和这样的手续，来最终实现这样的目的？啊，我想可能我以及很多所谓的科研工作者是不能实现的，想到这儿又有一点悲伤。但是就是我记得他书里面特别是什么呢，就是罗辑这个人物是故事比较好的呈现了他的岁月变迁的啊，他没有说就是出现了一段然后这人就不见了，对吧？就是他从怎么样选中然后呈现什么啊，以及到最后啊，他作为执剑人把这个权力交出去，就是整个这个过程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的那种 变化。那就是你有时候你其实想想这个很荒诞，就是他和我们是一个一样的人啊，虽然因为技术什么他可以活得久一点，但是他居然身上承受着那种负荷啊。但是这种负荷呢其实又不外露不表现，不是说你要去打仗或者说你要怎么样，而是你的存在本身啊，就发挥这样一种作用。就是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读第二本的，其实啊，就是什么面壁与破壁之间的关系什么，这个倒在其次了，就是这个人给我以这种感受，也可能是因为什么宇宙社会学之类的这个东西唤起了一个做科研的人关于构建一个理论体系和学科的那种兴趣和爱好，这是我喜欢的。那阿斯你呢？
我喜欢大使，哎，这就凑上了一个搭档了。喜欢大使的原因是，我觉得就是刘慈欣在这个在整个三体，尤其是一二部里写了大量的 book smart 的人，科学家，科学家的后代，科研工作者，唯一写了一个非常好的 street smart 的大使。然后他是就是把这种街头智慧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大使。他其实的基本主要他的角色主要戏份都是在第二部里，一三部也没有他。然后他的这个出场其实是在给像罗辑这样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这些有完整逻辑体系的人交给了他们一套人的在社会当中的行为逻辑，他教给他了一个更重要的，你在中国的环境下，你在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当中，你要如何的自处，而不止你去想很大的事情，人和宇宙的事情，但其实你也需要去关注人和人相处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大使教给他的非常重要的道理，而且大使是一个那种现在大家竟然活得很通透的人，就他已看透了这宇宙的奥秘，早晚大家都是要死的，所以反而我们不要去关注那些事情了，我们去关注一些更能让你活得快乐一些的事情吧。我觉得这是大使这个人物很妙的一点，而且他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近，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就是另外说了，看到大使选了于和伟我就很生气，我觉得我想象当中的大使根本不是于和伟那样看上去还挺心眼很多的人，我觉得他是那种心眼他的
是
对知道很多但他不会写在脸上的，于和伟一看就会算计你，
那就考验于老师的演技了，
对对对，看看吧。
汉阳呢有吗？
我觉得我要说也只能应付，因为我很难说我最喜欢哪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读历史似的，就这角色太多了。
嗯，
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张北海、丁仪和罗辑，就这三个角色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丁仪的印象特别深。
你分别想一下。
哦，丁仪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个大刘的作品里出现太多次了，就是老说人嘛，六分仪。
嗯。
然后，但我觉得他丁仪最有意思的那个作品应该是，我没记错应该是《朝闻道》。《朝闻道》里，就是我就不剧透了，那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张北海就他这个角色其他书里不会出现，就张北海是一个你觉得是只有三体中会出现的角色，这个角色真是太令人难忘了，而且就他做的那些选择虽然他有钢印，但你没有办法完全说他做的是错的，就他是一个我们一般不愿意正视但却现实中的确会有的人。
对对对对
对。然后罗辑的话就跟盖尔斯说的一样，就这样的一个人你很难对他的印象不深。
我要补充一下，刚才这个问题问的是一个人，对吧？如果是两个人，我肯定也说张北海。我对罗辑更多一些共情，还是因为就从学术
科研
的角度，如果单纯的抛开这个来说的话，我觉得张北海刻画的非常成功，而且我同意汉阳说的，他是一个属于三体这个世界的人。
对，
对
你看大刘都不会写女性角色，没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或让大家喜欢的，
就是大刘跟马伯庸、马亲王。这些作家好像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太会写谈恋爱和女性角色。
这也不用非得谈恋爱啊，我竟然，我后来那天还在想呢，我说有没有哪一个女性角色是还不错的吧？东方延续，但东方延续它不能算是一个，已经不能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角色了，它是个新人类了。然后叶文洁，我其实觉得叶文洁这个人物很妙，但她。妙的点是在于他工具性的妙，他完全是个工具人，他要开启这个故事，然后他必须背负这样的背景，他必须做那个事情，那他这个人物本身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让你印象深刻的性格上的东西了。对，哎呀，可能这个大刘写的最好的还是《求闪》里的林云，我觉得这个是他。
对，我以为你要说大刘写的最好的是质子。 对，群闪电的确写得好，群闪电也跟大刘的个人生活有关嘛，就那时候我记得他不是说自己感觉自己肚子疼快死了嘛，可能得什么病了，赶快必须得写最后一部作品，写完之后去一查说你啥事没有，你吃点药就好了，
这是所谓的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的感觉。
对，但群闪电的确是厉害，就他又要过于厉害的这本书。
OK， 那一定要看一下，主要是三体给我留下了某种意义上的这个后遗症，就是不太敢再读大刘的书。三体是少有的就看完了之后让我恍惚的那种书，一般这个文学作品就是对吧，你读的当下你会沉浸，但是它不会就导致情绪迁移那么严重啊。这个三体是少有的那种感觉，就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读着读着突然间感觉自己置身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地方，就那种感觉。
对，但你读群闪电你会更加，你也会一样震撼，不必一定更加震撼吧，但一样震撼，因为我自己的感受，这本书怎么只写了一本，它也是三部曲该多好。
对对对，球闪的那个世界也非常妙，就是而且球上闪电它的起点是农村，是中国更为就是我觉得是更有故事发生可能性的那种场景，所以它后面生发出来的所有的故事都让人觉得你很想往下接着看，但是对它也没有再往下写了。
对，而且球闪和三体是同一个世界观。就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世界里发生的故事。
OK， 那也一定要看一看。
对，乡村教师也很推荐，乡村教师也很妙。乡村教师 是短片吗？
对，不过如果盖瑞斯录完这期节目开始找球闪来看，大概率他明天已经读完了，明天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读完了。
我发现汉阳很喜欢科幻作品，其实你们刚才说到说那个科幻作品经常写世界，我就想你们看过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吗？
这个真没看过，虽然很多人推荐过，但你是不是很羡慕我还竟然还没有看过它？我可以讲说第一次看到的喜悦。
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推荐给你们，就是它是那种写，就是就像海洋说，很少你在科幻作品当中人物情感强于它的世界设定吸引你的，阿尔吉农的花束是那种，我觉得是人物情感、故事情节。因为它的设定非常之简单，它不是那种创造新世界型的故事，而它是可能一个小小的技术而改变了人的命运的那种。
如果要推荐一个作品的话，有一个作品一直想提，但刚才节目中没有机会提到这个作品，就是虽然我抨击了日本的现在的一些动漫，但是不得不夸一下这个，就是新世纪超福音战士，就是 EVA。 然后他最新，因为大家现在刚能看到他剧场版的最后一部，因为我相当于从小跟着看这个的，看了十几年，终于把这个东西看完结了。他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个 TV 版，有老剧场版，新剧场版，新剧场版最后一部刚出来，就网上对他有很多评论。但我觉得观众们，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头去看一遍，从最开始的那一部，然后再看到最后一部。但是你可能失去了那种等待十几年的那个体验，我的确是有的。但看完之后，他给了我一种跟《三体》特别类似的震撼。就是三体可能是那种震撼，是感觉这书写的是特别，你看这本书写太厉害，你要思考这本书写的东西。但新世纪超兵战士最后一部最新的这个版本，你看完的震撼感是那种，就我要到这个世界中更好的生活，就我通过那个作品能获得很多在现实中的力量，就觉得这作者想明白了，我们也不应该活在这个过往的这个过去里面，我也是个成年人了，我们应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是有这个感觉的，可能因为我的确是从小跟着大。那另外一个作品我也觉得大家特别适合现在去看的，就是攻壳机动队，当然有人叫做攻壳机动队，但我一定要叫做攻壳机动队，且不要看那个好莱坞的电影版，就从它的剧场版开始看，先看第一部剧场版，再看 TV 版，再看第二部剧场版无罪。就攻壳机动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品，你看到这个作品我最大的震撼是怎么能有人在上个世纪末就写出这样的作品，就这个真是太厉害了。就他探讨那些问题也好，还是他的整体的水平也好，还有它的细节，它的故事是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年代的人看的科幻片，虽然它20年前就做出来了，但你会觉得说这个年代人看的一点都不觉得这东西老，甚至在里面的很多讨论就是恰恰是我们此刻更应该思考的问题，20年前对人类还太早，现在思考可能时间刚好。
嗯，我觉得攻壳机动队就是那种，就是我们说你在飞向太空之外，人类也有可能走向一个完全内向发展的虚拟技术，然后人机结合这种东西可能成为一种主流。如果我们在那样的世界当中，你要讨论什么话题？攻壳机动队在讨论那些问题， 我也觉得
对，但他比这个还更宏大一步，就他讨论了就高斯林 Shell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所谓的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
就他不光是往内、嗯、内在讨论，他是通过这个做一个引子来讨论人本身是什么。大刘默认大家都知道人是什么、
嗯、
只是人类这个物种怎么怎么样但功效可能更多的是不看人类这个物种，但是是这个世界里面的每个人是怎么样的。但他又不是那种红那种世界系世界值背景板的那种特别细小的叙事，他是用个人展开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在这里面的主角你会意识到他们有自己的无力，很多过程也是他们控制不了的。但这个是功效的好处，但 EVA 也是另外一个好，一定要、哎、大家一定要看一看，没看我太羡慕你了，你竟然能从头看一遍。
好，大家各自推荐了很多我没听说过的书，
我非常羡慕你。现在那不是书，两个都是动漫，一会儿我就发给你，就我此刻非常非常羡慕你。这样你今晚先把功效看了吧，你绝对会喜欢的。那我最后总结一下吧，就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喜欢初号机，一种人喜欢二号机，是个非常 EVA 的梗。
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这期播客，我们从三体谈开去，然后好像也没谈出什么来啊。所以说最近子非鱼呢正在经历一个转型，就是从原来的所谓的硬核审讯，很多听众说我在像给人当答辩导师的感觉的那种对话，转向了一种这个大家比较轻松愉快，选一个标的物，然后各自抒发抒发自己感想的这种对话啊。所以说这个子非鱼正处在转型期啊，请大家多提意见，谢谢大家。
这也是盖老师属于降维打击了，
你这是太
盖尔降维打击我们，
你总是想对一些人进行影射和攻击，我算是发现。
没有，没有，我下一个梗想说的是，如果盖老师做陪伴型博客，那是真正的降维打击。
我也有过这种。那是纬度曲岭的海岸，你我贫穷却富有愉快，彼时创造了公子实惠味的素材。